所以这个就让耶稣把这条路怎么样打通了，打通了，那个幔子是因为这个缘故裂开的。你知道以前为什么亚当被赶出去呢？因为他体贴谁？自己，体贴他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肉体了，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己，对吧？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堕落嘛，但是他的已经开始有一个斗争，一个选择，你是选择自己呢，还是选择神呢？对吧？神的旨意是要他吃生命树，神是告诉他你不可以吃那棵树啊。那么两棵树，考试如果考题我已经问过你们了，二选一，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答案是错的，那我没讲的是什么？那个就是对的答案嘛。那么这个再笨的人都想出来了嘛。可是我们那天我们的亚当老爷就偏偏选了那个不该选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古以来人一直有一个斗争，这个斗争就是到底是我的意思算还是主的意思神的意思算的，我们都在那里斗的。那十字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所以当儿子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就是他完完全全接受了什么父的旨意，所以那个幔子就怎么样，意思就是说凡是体贴肉体的人，这个幔子永远还在那里，懂了吗？你体贴自己的人，那个幔子永远在那里，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不体贴自己了呢，那个幔子就怎么样开了，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神就要做这个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这一篇信息又是要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才会讲，今天也不是我要讲的。总而言之，我跟大家提一下，现在讲到我是道路，是这样的一条道路，简单不简单？这是尖锐的斗争而打出来的，打出来的。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很容易稀里哗啦就读过去了，但是你仔细去好好的来理解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有血有泪的，是用他的命换来的，用他的命换来的。所以我就是道路，然后他说我也是真理。真理什么意思？那我们去看一下十八章三十三节，我们要念到三十八节，三三到三八，好吧，我们轮流来念一下一段圣经。这是耶稣受审判，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受两个审判，第一个是宗教法庭，第二个是政治法庭。那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从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是第几个审判呢？第二个审判，是这个所谓政治法庭的审判。宗教法庭是接受大祭司的审问，到了政治法庭呢是受那个罗马的巡抚比拉多的审判。他现在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有没有问长问短呢？没有，比拉多也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因为他知道对罗马政权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天下有几个王，对吧？天下有几个王。好，所以他就来问耶稣的时候就问这个王的问题。所以耶稣站在他面前，他一问就是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你的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还是没听懂啊，比拉多就说了，这样你是王吗？这个问题越问越尖锐了，你到底是不是王啊？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请问这个此是指什么说的？王说的。反正是耶稣怎么回答比拉多，我是王，对不对？只是在回答这个我就是王之前，先给他打个底。打什么底？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两个人就是站在敌我了，我们两个就是敌我矛盾，对不对？因为我的臣仆就要起来为我革命征战，因为现在王被你们逮到了，那我下面的哥们都要起来跟我打一场。但是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换而言之，你跟我之间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所以比拉多松了一口气啊，他马上就说，我查不出什么罪，没问题，没问，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但是比拉多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又有一句，他说我为此来到世间，特给真理做见证。所以他讲真理的问题。所以比拉多在38节就说什么呢？什么是真理？看见没有？什么是真理？这问题好不好？可惜他没有追下去，他到那里就打住了。那么这个政客，所以比拉多是一个政客了，政客问了一个好问题，可是他没有追下去，为什么？干我啥事？对，只要你不是王，你不要推翻我的政权，我跟你就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忘记了，他问的问题是重要问题，什么是真理？因为耶稣说，我就是为这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你注意看，耶稣说到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在这个审判的问词对答里面讲出来了。很多的人认为耶稣来就是为我的罪上十字架，这是我们人的解释。但是你要注意，耶稣不是这样讲的。我来干嘛？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对，刻真理做见证。但是他真正点就是这个点嘛，王的问题嘛，对不对？我是王，我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我要为这个真理来做见证。所以真理是什么？我是王，这就是真理，看到没有？那么整个魔鬼的工作是什么？魔鬼的工作就是否定这个真理。魔鬼要说谁是王？我路西佛是王，魔鬼的名字叫路西佛。所以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是王，耶稣是主。这个是魔鬼所痛恨的一句话，痛恨的一句话。所以你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在这种反对主反对基督教的时候，那个反对的人来审问基督徒的时候，常常就问要你表态，表什么态？你信不信耶稣？你信不信耶稣是王？你只要说不信，行了，天下太平。可是你如果坚持这一个点，说我信，你就没完没了，看到没有？为什么这个点那么重要？为什么这个就成为整个事情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整个的事情就尖锐的矛头就点在这个点上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整个宇宙中间所谓神与撒旦辩论的什么焦点，它的节骨眼就是这一个点。你说谁是王？你如果相信耶稣是王，对不起，关你，斗你，批你，劳改。但是你如果说没事，我不信了，好了，没事啊，我们马照跑，舞照跳，官照升，没事，对不对？你是跟我们这个全世界的人类站在一起的。但是你什么时候说不，魔鬼不是王，耶稣是王，那你完了，你是站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对立面，对立面。所以魔鬼就不放你，就不放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耶稣说我是道路，然后他就讲到我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指着他是什么王说的。然后我是生命，我想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现在主耶稣再讲生命的时候，我想是主耶稣再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伊甸园里面的故事。两棵树，一棵树知识上的树，一棵树生命树。请问生命树是什么？是谁？就是耶稣。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句第一章就说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看见没有？所以整个神要带给人类的，从打第一天起就是什么？生命。那个选择题的解答的标准答案就是，亚当啊，夏娃啊，你应该吃什么？生命树。也就是说你应该拣选生命，拣选基督，不要拣选死亡。记得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对整个的以色列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啊，我将生死祸福放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所以你能够看见，由古以来，从第一天人被放在伊甸园里，神一直对人说，你不要拣选死亡，你要拣选生命。现在主耶稣把那个生命树的谜底再告诉我们，我就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今天人活在黑暗里头，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活在这世界 你看我们这几天不是在这边听道，就是吃，吃完就是睡。你看看人生，人生就是三个饱一个倒，吃三顿饭倒下，然后第二天又起来干同样的事，再干一次，从你生下来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天天干同样一件事情，我想一想就觉得真是无聊死了。我不知道阁下感觉如何，三个饱一个倒，这就是人生的内容。如果你不认识神，如果你不知道神造人的目的，人生是何等的虚空，人生是何等的没有意思，辛辛苦苦就为了三顿饭，辛辛苦苦就为了三顿饭，说的荣耀一点嘛，为了儿女，真是天晓得。人活着如果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旨意，人真是白活了。以前我刚刚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学校老师，我们这些调皮的不听话的学生，老师气得发怒，就问我们，你们这些人就是造粪机器，每天就是制造那些玩意儿嘛。所以人如果没有什么更高的价值，你跟那个动物那个养在猪圈里那个差不多的，差不多，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认识了神，从他那里得着人生的答案，你突然间发现人的价值完全是极高无比，高到什么地步呢？神愿意用他的儿子来换我们，你就知道人的价值。有谁知道人的价值？神知道呀。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跟他的门徒说出人生的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王，他是回父家的那条路，他是那个我们没有得到而今天神要给我们的那个生命，那个是复活的生命，胜过死亡的生命，能够持到永恒跟他儿子相交的生命，这个是耶稣在这里要带给我们的。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感谢主，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信子的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这就整本约翰福音就是充满着这样的话，一直肯定再肯定我们，你们因着耶稣就有这个永生，永生。感谢主，我想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十六节，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小字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十六章，十六章五节到十四节，在就是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主说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么我们这一堂就是要来看主在那天晚上，他除了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讲他要离开他的门徒，要往父那里去，然后就说下面我们刚刚念的这段话，这段话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打发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段话是一个划时代的话语，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第一位保惠师任务将要完成，他要回到父那里去，现在第二位保惠师要来。所以这里耶稣所讲的另一个保惠师，他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第一个保惠师，那我现在要走了，我就要打发另一个跟我一样身份的来到你们中间，与你们永远同在。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在这里讲这段话的时候，是一个新的时代要即将开始，耶稣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换而言之，现在要来到一个新的时代，叫做什么？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 今天基督徒对圣灵的认识参差不齐，有的认为是不可思议，什么叫做圣灵，因为太玄了。那么有的人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灵恩派，那么今天灵恩派搞的是玄了，那么一切都是以神迹奇事超然的表现为那种吸引人的东西，让人去追求方言了、异梦了、赶鬼了、灵极了等等等等这种超然的东西。但是真正要认识圣灵是谁，我们只有回到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两段话。他是第一位保惠师，他来介绍另一位保惠师，这个另这个意思就是说跟他一样的，跟他一样的，他是另一位保惠师。那么他来呢是永远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已经耶稣在这里预告，在旧约中曾经有过一个预言，如果你记得在旧约里面曾经预言，将来我要把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这就是在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说到在末后的时代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所以这个旧约中的预言，今天耶稣再一次的预告马上就要来了，马上就来。那么现在他就要稍微向他的门徒解释的清楚一点，这位圣灵他是谁，他来做什么，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有准确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就非常的含糊朦胧，不知道怎么回事。十七节他说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所以你知道圣灵第一个名字叫另一位保惠师，这是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保惠师中文小字说训慰师，英文的翻译呢是叫做 comforter， comforter 就是安慰者，安慰者。就是说圣灵第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来安慰我们的。因为你想想看，在那个当儿，在那天晚上耶稣说我要走吗，我要走了，哇，这个话太难接受了，他们所爱的主今天居然跟他们说我要走了，那么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是说不出的滋味，说不出滋味。所以他说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他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安慰你们，而且与你们永远同在，他是安慰师。第二个呢，他的名字叫真理的圣灵，也就是说他与真理有关系，这位圣灵是与真理有关系的。人要认识真理的话就必须借着圣灵，你才有办法认识真理。那么这段话他的更仔细的解释是到十六章才解释的，不过在这里耶稣先提到他的名字，他第二个名字叫做真理的圣灵。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对世人来讲是完全不能够被接受的，因为不认识他也看不见他。但是他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而且他在哪里呢？他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圣灵来了以后他在我们的哪里？心里，他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叫做圣灵的内住，就是真理的圣灵。他今天被耶稣打发到这个地上来，他与他的门徒同在，住在哪里？里面。那么也就是住在我们的，你看我们有灵魂体，请问圣灵住在哪里？在我们的灵里，对不对？人是万物之灵，一点不错，因为人里面是有灵，箴言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我们跟神在这个点上是相交的，可以相交，因为神是个灵，我们也是有灵，在我们的灵的里面，灵与灵相交。 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得救以前你的灵是死的，所以圣灵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得救的开始，你的灵活过来了，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圣灵就跟我们就二灵成为什么一灵，二灵成为一灵，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住。这个事实是基督徒常常不知道的，你没有了解到你得救重生的那一天，圣灵就怎么样，就内住了，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有圣灵，有圣灵，所以圣经才有一句话说，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会幕有三个部分，对吧？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保罗又告诉我们，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体，体是外院，魂是什么？圣所，灵呢是至圣所，那里有圣灵在那里，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小的殿，小的会幕，灵魂体是这个很清楚。可是偏偏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个理论是否定三元，他说是二元，这个是我不承认的。我觉得我读圣经没有读出这样的真理来。大部分的基督徒，如果你好好的来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人是灵魂体三元的。那么他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么这句话怎么领会呢？也就是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因为他说我要走了，我要去父那里，但是他又说我要到你们这里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哪里与我们同在？他在圣灵里面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我们跟耶稣就怎么样。因为耶稣说的下面一句话也是很玄的，我们要注意看这句话，你读几遍才有办法慢慢领会。他讲说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底谁在谁里面？他第一个说什么？我在父里面。然后第二个是说你们在我里面。第三个是说我在你们里面。怎么整呢？怎么理解什么叫耶稣在我们里面？这件事是怎么成功的？就完完全全因着圣灵做成的。圣灵第一现在我们里面，对吧？然后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所以耶稣也就在我们里面。那么今天我们既然里面有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灵在我们里头，那么他现在又说我们在他里面，这个东西呢就要到十五章去解释了。十五章就是解释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所以十四章他只是起一个头，只是先提一下而已，那我们就等到十五章再去仔细的看。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你看到有一个神秘的事情，这个神秘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父在子里，子也在父里，然后呢子又在我们里面，我们呢也在子的里面。所以这就是把我们通通调在一起了。一个最好的比方哈，我这里没有杯子，这里有一个一瓶水，好吧，这里是水，如果我有另外一杯茶，那我把茶往这个白水里头放，那么这个茶进来以后摇一摇就变成什么？茶水了啊，茶水。那么这个茶水呢，谁在水里啊？谁在水的里面？我是这个意思，茶在水的里面，水呢也在茶的里面，对吧？懂吗？它两个就怎么样调在一起了，谁也分不出来到底是茶呢还是水呢。水里有茶，茶里有水，这叫二合为一。那么现在所讲的呢，子在父里，父在子里，我们在 他里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父与子圣灵还有呢咱们四元合在一起，这是神要做的奥秘的事情。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跟他的儿子跟他自己完完全全怎么样合而为一。这就是到了十七章耶稣的祷告，耶稣最后的祷告就是为着那一个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祷告的。所以这个是神最终要达到的，全部都调在一起。那我请问，如果我这一杯这个是水，我这一杯是油，花生油或者什么不管什么油，我往里倒摇一摇行吗？什么现象会发生？油在上头，水在下头，对吧？你稍微煮过菜的人你应该懂这个事儿。为什么？为什么我用茶的话呢，哎，它就可以调在一起，我加油进去呢，哎，就调不在一起。为什么？性质不同。哎，你如果是学化学的，有化学的理由可以解释，我们不要讲的那么玄，我们就讲性质不同。一个是水，一个是油，调不在一起。今天一个人，主肉体的人与神彼此为仇，就是水与油两个搞不在一起的。神是神，我们的肉体呢是肉体，所以这两个性情是调不在一起的，这就不符合神最终的什么旨意。神最终的旨意是要把我们跟他的性情要完全怎么样吻合调在一起，不是油与水，而是水与不管你说什么茶也好，你懂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性质要相近才能够调在一起，性质不同的时候呢，它完全格格不入，格格不入，你摇也没用，你摇也没用。所以这是生命品质的问题，那个生命的品质如果不对，神就要从他的口中把我们吐出去。因为当亚当犯罪以后他变质了，所以他要从伊甸园怎么样赶出去，因为这个堕落的亚当跟圣洁的神这两个在生命的品质上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除非你有生命树的生命，那就是神儿子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跟神的生命是一不一样？一样吗？神儿子的生命跟天父的生命是一个生命，所以这两个调在一起。现在如果亚当拣选了这个生命进来的话，亚当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就怎么样？一样，就配在一起，他们就可以在伊甸园，就没有问题。但是他不信的就走了魔鬼的路，所以亚当的堕落的生命就跟神的生命相反了，所以他就被撵出去。所以这个道理你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就很清楚了。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一面是罪行的问题，一面是罪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彻底解决，我们才回得去，否则永远没门，根本回不去的。好，那么现在你看到这个工作现在从耶稣就开始转到谁的身上来了？圣灵了，就开始转到圣灵身上来了。所以在十四章他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另一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要住在人的里面，这些人是耶稣的门徒，是指的门徒说的。然后你就跳到十六章来看他再讲圣灵。那我们刚刚也念了十六章的圣灵呢，他就仔细的讲到圣灵来他要做什么，他的工作。那你能够看得出来，他第七节开始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就差他来。所以耶稣的去就引进了什么？圣灵的来到这里啊，对不对？保惠师就来了。所以耶稣一去呢就差圣灵来。第八节，他既来了他就开始做工了。下面就圣灵做两方面的工作，两方面的。八节到十一节是一方面，十二节到十四节是第二方面。那这两方面是什么差别呢？第八节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圣灵来了，第一件工作是面向什么？世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圣灵工作的对象。圣灵对世人做的工作有三个方面，三方面：为罪、为义、为审判。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告诉人，人啊，你有罪，你是一个罪人，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我不是，我没罪。这个人很自然的反应，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是罪人。可是有一天神的灵在你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你忽然间就看见，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本来是一个死不认账的骄傲的人，可是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软下来了，你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看见，我是像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的罪魁。那一天你就要知道，你怎么会从骄傲自以为义的人会变成一个谦卑的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呢？这是谁做成的功呢？圣灵。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圣灵来了要叫世人为罪，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呢是为义，第三呢是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求圣灵动工。传福音，今天你会发现一点，你传福音传的越多，你越有一个经验，你跟人家辩论有没有用？没有用的。你的口才再好，你辩论，你就是辩论赢了，那个人会不会信耶稣？不会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传福音的经验就让我们学到一件事情，人能够得救，能够认识主，完全跟我们口才好不好没有关系的，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到人的心里面，就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圣灵在这个人上做了这样的工，这个人就开始有救了。如果圣灵没有在人的身上做这样的工作，你跟他讲了半天，他最多是我同意你说的，对吧？但是他没有真正得救，这个人没有真正摸到神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怜悯我，你拯救我。所以这个圣灵叫人知罪的工作，是一个人能够开始跟神有关系的起点。如果圣灵没有在人的里头叫人知罪，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人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开始。他最多成为一个所谓，我们今天有一个词汇叫做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什么意思？你会常常听到一些所谓知识分子，最多就是这种文化基督徒，他会说耶稣很好，他会说你们基督教训很好，他会说我们现在是信心危机，我们的文化里面缺乏你们基督教的精神，耶稣是博爱的，耶稣有许多教人为人处事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社会正是需要这样的道理。所以这些文化基督徒呢，就以改变中国的文化为己任，就大搞一场，以前我们高举孔子，高举圣贤之道，认为孔子孟子所讲的一定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根基，和后来把他们都给批了。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些东西就是可以救中国人，那么今天这些东西通通推翻了呢，那我们现在要搞一个洋菩萨来咯，那么洋菩萨就是你们基督教的洋耶稣咯。所以这一套理论今天在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很时髦，搞了半天他到底得救没有，他们只是同意基督教所讲的，欣赏耶稣所说的，他的精神可配，他的教训跟我们孔老夫子可以比美，是用这个角度来的，他是文化性的，所以这叫做文化基督徒，他没有真正重生认罪悔改来得救，没有。所以我们带领人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小心，你不要把人带到文化基督徒的角色里头去，你一定要为他祷告，让圣灵带他到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他真正的救主才有用。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是向世人所做的，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部分呢， 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这个你们是谁？门徒嘛。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三年半，虽然讲了很多很多的道，但是门徒听到跟我们听到有没有什么不同啊？我看差不多，左耳进去右耳出来。耶稣讲了很多很多，他们都是听了都是很好很好，但是你真正问他好在哪里，说不出来的。而且很多东西其实他们没有懂，很多东西他们都没有懂，所以耶稣也知道他们。所以你看耶稣就说了，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怎么样，担当不了。也就是说耶稣还有好多话要讲，但是他们耶稣知道再讲下去也等于白讲，因为大家都已经猛查查了，猛查查了。小字现在担当不了，小字做什么？不能领会。我真是很感谢神啊，耶稣很懂得我们的情形，太多的事我们不懂了，太多主耶稣的话我们是似悟却不悟，似懂非懂。这个问题是普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每一个人到了圣经，到了主的话，我们妙是妙在这里，每一个字都懂都念，可是合起来你问问自己讲啥，就大眼瞪小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我这种经验太多了。哎呀，圣经没有一个字不认识的，可是你读完之后甚至读了好几遍，然后盖起来问自己，我刚刚读的是什么？不知道。我读 学校的书从来没那么笨过但是我读圣经我就发现我怎么笨到家了，不知道他讲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是属肉体的，神的话是什么？属灵的。保罗说只有属灵的人能够渗透属灵的事，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明白属灵的，这就是我们的难题。那么谁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难题呢？耶稣在这里说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小字再加一个字叫进入，一切的真理。